耶稣被钉十字架讲起，耶稣在十字架上很多痛苦。那么这个痛苦呢，各位看过那个 The Passion 或者是基督受难记，就会有一些印象。有很多的牧师也喜欢讲耶稣受难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或者是像受难记所写的他多么的痛苦，那一边打下去血肉横飞，然后钉子钉的怎么痛。但是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刻意的淡化了耶稣的痛苦。他的鞭打只有讲到说，就比拉多就把他交给人鞭打，没有讲那些血肉横飞的事。他在背十字架的路上也只有讲有人帮他背，没有讲他那个筋疲力竭的那个痛苦。他在十字架上被钉，也没有说那个钉子多痛，刺他的肉，刺他的骨头，只有说，圣经只有说到了那里就把他钉十字架，没有讲血，没有讲痛，没有叫。那么我们知道钉十字架是很痛的一件事情，很痛苦的事，但是这个刑罚呢，也不是最可怕的刑罚，我们中国的凌迟比他要可怕。不过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圣经没有跟我们讲他钉十字架的痛苦有多痛苦，也没有讲他受了多大的羞辱，他是被讥笑，我们马上就会讲，也没有讲。我想圣灵要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不在他有多大的痛多大的苦，耶稣被钉十字架意义在于他替我们背负上帝的愤怒。这个在以赛亚书53章就讲，那个不是我们人的语言能形容的，那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的肉眼不知道，永恒的神把人的罪恶该受永远的刑罚和咒诅通通加在耶稣身上，是多么的可怕。那么所以如果你说多痛多可怕，那都不能形容其中万分之一，所以他就淡化了这些。但是怎么样我们还能想到他是很辛苦的。他在被审判的时候，大祭司就问过他，你是上帝的儿子吗？那么他被钉的一个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自称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那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如果他真是神的儿子，那么大家都欢迎他。但是他如果自称他是神的儿子，拿不出证据的话，那他就是一个骗子，他就是一个亵渎者，他就应该被钉死。那么耶稣拿出的证据了没有？各位，我想你可能会想有拿出一些证据，那我们要问那个证据是什么？你凭什么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凭什么说你是神的儿子？拿出证据来。这不是耶稣的问题而已，这是我们的问题，因为你我也是神的儿女。将来你到天堂上，天堂的看顾者说，这里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的，只有神的儿女才能进来。你说我是神的儿女，我不知道天使会问你证明给我看，那你拿出来的证明是什么呢？受洗证明书吗？那个不算的，很多人有受洗证明书，根本是魔鬼的儿女。你是在教会里面做重要工作的，那也不算的。犹大还是十二使徒之一了，你怎么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女？不只是到天堂的时候，在人间也不断的会有这个问题。在人间我们会看到圣经讲，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跟我们自己信的时候，在我们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家庭里面，包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不断的有这样的问题。魔鬼会问我们，魔鬼会挑战我们，你是神的儿女吗？如果神爱你，你是神的儿女，怎么会遭遇到这种事？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或者是负面的也有，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你不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敢呼叫阿巴父，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我们神的灵跟我们的灵 中文和合本是翻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可是原文是灵，神的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呼叫阿巴父。好，那个在这个答案就是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比较少讲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在教会里听到圣灵的工作，通常都听到他让我们得医治、医病、赶鬼、说方言、神迹奇事，这个是有的，但是这是两点需要注意。这些神迹奇事、说方言、医病、赶鬼是圣灵外在的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这个不是常常发生的，也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生的，可是每一个基督徒圣灵都会做内在的工作，而且需要不断的发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 The inner testimony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在我们心里见证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包括你碰到婚变的时候，包括你碰到破产的时候，包括你碰到你的健康检查是有癌症的时候，包括你发现你的儿女有吸毒的时候，包括这些最可怕的事发生的时候，天摇地动，圣灵在我们心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好，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也会问呢，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不觉得圣灵在工作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行不出神迹的时候怎么办？赶不出鬼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的健康检查越来越糟糕，我们的婚姻状况越来越糟糕怎么办？顺利的时候比较容易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比较不顺利的时候就很困难了。耶稣从在科西玛尼园甚至更早的时候就会碰到这个问题，我们等等都会讲你是谁。那么耶稣也会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别人说我是谁？你要认识耶稣是谁，跟这个同样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谁，你是魔鬼的儿女还是上帝的儿女，还是只是一个人的儿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的人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下来，你下来我们就信。我小的时候看到这一句话就说，哦主啊，你赶快下来，你下来就把那些笑你的人挂上去。可是没有，不但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有记录的是七句话，是不是真的只讲了七句我们不晓得，不过有记录的是七句，时间是3到6个小时，被讥笑，旁边有两个强盗有跟他讲话，所以他可能讲的不只是那几句话。不过当人家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多么希望耶稣走下来，我们多么希望耶稣活出神儿子的样子，他没有下来。他后来呼喊了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如果我是一个陌生人走到十字架底下，看到有一个人被钉十字架，这被钉十字架，我们今天当然都觉得十字架很光辉了，但是你要想到那是一个酷刑，那是一个算起来相当公平的罗马社会，罗马社会很公平的，很注重法治的，比现在很多国家都更注重法治，罗马社会用的一个刑罚来刑罚他。我们今天在台湾，在全世界，当然死刑废不废这有很多争议，不过一般来讲不管废不废，死刑犯通常都是罪大恶极的，像郑捷这样。我们看到郑捷，我们不会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会觉得他像魔鬼的儿女。那么 当那个被处罚的人可能是罪有应得的被处罚，然后又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想正常人的反应就会说这个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不会这么惨，是神的儿子不会被神丢弃，这是他自己喊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是有一句话，这句话真是非常惊人。有一个罗马百夫长，百夫长是罗马军队的灵魂，在世界的历史和圣经里面都让我们看到百夫长的确不同凡响。罗马能够强大的确有理由，百夫长很高贵很勇敢，即使他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包括在圣经里所看到的，不管信不信的都很高贵很有眼光。百夫长有一个百夫长，圣经讲听见看见耶稣这样喊叫，就是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很荒唐，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行出大神迹，很多人就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了不起耶。当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门徒会说哇，会问这个人是谁，但是也会想这个人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很有能力。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是最没有能力的时候，最没有样子，一点不像神的儿子，百夫长怎么会这样说？我们要从前面一点来讲起了。各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起码我们信耶稣嘛，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是要再问一下，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知道？你如果说我知道神，我是神的儿女，因为我很快乐，各位，你会有不快乐的时候，你会有想死的时候，我们都有。各位，你说我是神的儿女，因为神实在给我太多富裕，幸福的家庭等等。各位，第一个，你可能家庭并不幸福，第二个，再幸福的家庭也有不幸福的时候。我们事情顺利不一定表示我们都能够顺利下去，何况顺利的时候我们都不一定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耶稣在出来工作之前受完洗，圣经记载他就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马太福音说耶稣禁食40天他就饿了。这里我们需要提一下，这是一个神学，但是很重要，我就简单提一下。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就要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其实不讲，我们在座基督徒应该都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过我需要把这个话讲得再清楚一点。我们基督徒相信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同受敬拜同受赞美，一样的能力，一样的权柄，一样的荣耀。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但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样一位神。对不起，我必须把这些教条讲出来，因为 不符合这些就异端了，但我没有时间去解释。圣父圣子圣灵就位格来讲是三位不同的，就体本体来讲是同样一位上帝。那么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就跟圣灵有完全的神性，所以我们向圣父祷告，向圣子祷告，向圣灵祷告都是对的，都是好的，都是可以的。你也不可能有一没有三，你也不可能有三没有一，耶稣是完全的神，这是真的。在教会历史上，只要是基督徒，一般来讲也都肯定这一点。 但是另一方面，耶稣基督又是完全的人，这一点呢就有很多的异端不太敢承认了。各位，异端并不都是坏人，有些异端是很敬虔的，但是他骄傲，所以还是走错路了。教会历史用了大概四五百年的时间，剧烈的征战有四五百年，在讨论耶稣如何又是全人又是全神，神和人怎么结合。我们今天完全不要去谈这些，我只是说结论是耶稣也是完全的人。特别根据希伯来书说，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好叫他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除了他没有罪以外，耶稣跟我们有一样的人性，有不知道的事，会饿，会渴，会生气，会难过，会害怕。在科西玛尼园里圣经讲他害怕，他会不知道，他饿了，他不知道那棵无花果树上有没有东西吃，他走过去，他还要看一看才知道有没有吃的，然后没有他又发脾气了，跟我们的先生一样哈，那么肚子吃不饱就发脾气了。耶稣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他除了在成为那个学名应该叫斋供受精卵，他成为受精卵在玛利亚的子宫上着床的那一刹那，那是一个神迹，那是圣灵做的事，玛利亚和约瑟没有性关系，但是那个东西就成了，在玛利亚的子宫上面着床了。那一刹那呢，是神的工作，圣灵是大能者，会与玛利亚同在，她就怀孕。怀孕以后，着床以后的每一分每一秒，耶稣的成长跟任何一个婴孩一样，跟你我一样。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人说他的肉体不是来自玛利亚，是来自天上的。这些人都是有一种假敬虔，都不知道耶稣跟我们完全一样，包括在玛利亚腹中承孕都跟我们一样。然后生下来，如果那天玛利亚没有给他盖够多的毯子，他也会得肺病的，他也会感冒的，他会病的，他会死的，希律一箭就可以把他刺死的。而也非常稀奇的，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你看到一个 baby 在马槽里哭，然后刚刚换了尿布，你看到那个 baby 哭刚刚换了尿布，你跪下来说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认识。圣经马太福音说，东方的博士看见那婴孩和玛利亚，没有提约瑟，就拜那婴孩。这是上帝很奇妙的一个感动，那个婴孩那么柔弱，居然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吗？我们相信是，但是我们人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婴孩，跟你我一样。那么这个孩子后来长大了，有30年，我们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圣经上没有讲。天主教的赐经伪经有讲一些他的神话，就讲到他是一个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小孩子，这个都没有根据。耶稣非常稀奇的30年应该都在约瑟的家里面。有一幅画，你们查一下可以查得到，不过现在不必查了。应该是一个美国人画的 Destiny 命运，我们不应该讲命运啊，中国基督徒不信命也不信运，命运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掌管着一切，我们基督徒不相信这个，我们相信掌管一切的是不是莫名其妙的力量，是一个独一的真神，慈爱良善掌管一切。Destiny 是一个小孩子，非常小的小孩子，在一个木匠的房间里面，在玩地上的那些木头啊工具， 然后他爸爸很慈祥的在那里笑，看着他笑，那应该是约瑟。那个小孩子他在地上的时候，外面一阵光照进来，照在他身上，那个影子在地上就成了一个十字架。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可爱的小孩他的 destiny 是死在十字架上，而他现在正在做木工，十字架是一个木头，那里面意思很丰富，我们在这里不去讲它。我们讲的就是耶稣是显出他的神迹奇事，证明他是神的儿女，但是很多时候也没有显出来，有的时候显出来大家也不信，显出来大家不信，最明显的就是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复活以后，圣经上讲犹太人定义要连拉撒路也杀掉。各位，神迹奇事不一定能改变人，可能会定罪人。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几个神迹里面几乎都没有很好的效果，包括他医好了38年的人，医好的那天是安息日，人没有因为他医病而高兴，人因为他破坏了安息日而愤怒。好，这些都提醒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是神的儿子很不容易，如果我们当中每个人都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真是很有福气，我恭喜你。不过我们现在回到，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当他像一般人一样在一个家庭长大，做了木匠，隐名埋姓了30年。各位，30年可以做多少事啊？30年他连富力强，他从十几岁的时候真是小神童，就可以来做讲好多道，医好多病，做好多事啊，他都没有做事。这也是神给神仆人一个常有的训练，就是让你忍耐等候，隐名埋姓。摩西这样的40年，以利亚这样的一段时间，保罗这样的时间，在大树可能也有从4年到14年的可能性。神对他的儿女都有磨练，其中一个磨练是要甘于寂寞，不被肯定，也不被荣耀，也不被称赞。那神让耶稣出来了，当这个日子满了，日子满了，受洗了，里面有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 My son， 我所喜爱的 My beloved son。 好啊，很好啊，这是我的爱子，有圣灵像鸽子一样站在他身上。然后到了旷野40天不吃，他饿了，他饿了，他跟你我一样会饿会渴会死，他也真的死了。那试探人呢，近前来对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各位，不要以为魔鬼对我们的试探都是叫我们偷啊抢啊犯淫乱啊做下流罪恶的事，魔鬼很厉害的。魔鬼对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试探，有的时候可能是叫你做很好的事，有的时候甚至叫你受很大的委屈。像约伯记，魔鬼没有试探约伯，或者没有直接试探约伯，他叫上帝去整约伯。我们也很稀奇，上帝居然就听了。今天我们不讲约伯记，但是这些都是叫我们很困惑的，这跟我们是神的儿女有关系的。我们会有很多困惑，怎么父亲会做这种事，怎么上帝会做这种事，不想信了，不信了，不来了，冷淡了，退后了，怀疑了，愤怒了，都会有。各位，牧师会有，先知会有，以利亚会求死，摩西会求死，保罗会说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们基督徒真是蒙神祝福，我们有永远的福气，但是我们会有艰难，你要知道你怎么度过这些。耶稣在饿的时候魔鬼来，你把石头变成面包。石头变成面包不是坏事，是好事。这个世界这么多人饿肚子，石头变面包，可以说耶稣也做过类似的事， 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差不多就是石头变面包了。耶稣另外也喂饱过几千个人，也是石头变面包了。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也是跟吃喝有关系，也很好。各位，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快乐，有钱，健康，漂亮，发达，这都是好事啊，愿神多多赐给我们。但是这些好事，有的时候越好的事越容易成为魔鬼所使用的。不是他不好，是他太好了，使我们容易把那些神话变成偶像，离开了上帝。像第一个试探，亚当夏娃的试探，就是不要你吃那个果子，并不是知识不好，并不是分别善恶不好。整个箴言，整个圣经都说知识、智慧能分辨是多么的好，我们要能够分辨。但是这个分辨，这个智慧要从听神的话而来，敬畏神而来。魔鬼叫他从违反神的话而来，那就不好。能够把石头变成面包，其实魔鬼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显出你是神的儿子。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各位，就耶稣的神性来讲，耶稣不会怀疑这个事。耶稣完全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知道自己是神。但就耶稣是人而言，就跟你我一样，除了他没有罪以外，我们也会怀疑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有的时候。那么你来证明一下，那么神的儿子的特点一定是，神是什么意思？神的意思就是大能者。神的儿子一定像神一样有能力，那行出能力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这样的情形。问题是，这不是一个可靠的证明，或者说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证明，或者说这不是一个有效的证明。神的儿子一定能够行出大能的事，问题是魔鬼撒旦也能行。耶稣讲过说，敌基督也能行，若是能行，连选民都受欺哄了。神迹奇事行大能的事是非常好的，我做牧师，我常常求神给我能力，因为很多人真的很痛苦，包括疾病中的人，包括身心疾病的人，真的很希望有神迹奇事能够帮助人。我求，我好像目前还没有得到，我也很少看到有人得到，但是我们可以继续求。我不是说这是坏事，这是好事。但是显然耶稣没有这样做。各位，你知道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第六章还是第五章？第六章大概。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漂亮，就任意娶来为妻，生下来上古英武有名的伟人。这段经文什么意思？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生孩子，生出一些英雄，这什么意思？有不同的解释。最基本照字面上解释，就跟神话一样，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都有，神明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跟她结婚，然后就生下阿克里斯或者什么大英雄了。那么圣经有没有这个意思？不晓得。但是神的儿子在圣经第一次出现是负面的。这些勇敢英武，就跟我刚刚讲的，因为这也在神的权柄之下进行的，有他伟大的地方，有他美好的地方。各位请记得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二元论，我们不是信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又有一位全能的魔鬼，我们甚至不是信有一位全能的上帝，有一位能力比他差一点点的魔鬼，甚至我们不是信有一位全能的上帝，还有一个比他差很多很多能力，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翻云覆雨的一个魔鬼。没有，各位， 魔鬼如果不是神允许，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基督徒有一种绝对的信念，这位神是独一独享一切权柄荣耀良善的神，他打一点折扣，他的权柄荣耀打一点折扣都不行，所以任何一件事情都在他的手里。那么是这个世界很多罪恶我们很困惑，是这个世界魔鬼的仆役兴风作浪，我们也很痛苦，我们也常常会觉得神怎么不赶快做这件消灭魔鬼的事，忘记了圣经约翰一书就讲神儿子的显现就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我们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了这个事，我们相信神也继续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做消灭魔鬼的工作。愿圣灵与我们同在，愿神的话给我们力量。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在说神的儿子是不是就是有神的能力呢？当神的儿子有神的能力的时候，当他们能够制造出许多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的时候，因为他们乱用他们的能力，注意创世纪那里有讲，就任意娶来为妻，这是我们的信仰跟世界一个绝大不同的地方。世界的想法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们是凡事尊主为大。各位，这是最难的一点，刚才你们也讲了，这是很难的。我们总觉得照我们的意思最对，神总是要提醒我们要照他的意思。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也是这一点，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到说，人在罪恶中就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他们一样。每一个人都要照着自己喜悦的去行，每一个人都生在这种情绪当中，这就叫原罪。每一个可爱的小 baby， 包括我现在有两个孙女，真是可爱，但是也看得出来，这么小这么可爱，也是小罪人的，也需要重生得救，也有很自私的地方。求神怜悯我们，随着自己心里所喜悦的去行。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各位，基督徒是求自由，这个世界神也要给我们自由，我们真是有自由。自由，胡适之先生说，就是由自，由得自己，我想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错了，胡先生错了，他不是基督徒。我们自由是我们能够喜悦上帝的旨意，行出上帝的旨意，行出良善。我们自由的确不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耶利米书有这样的预言，希伯来书说这一天会实现，就是有一天末后的日子，耶稣的救恩临到，不必再有人跟你讲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不必再有人天天耳提面命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认识我。这是康德讲的自律，我们的自由在自律里面，在对上帝全然的信靠顺服里面有自由。士师记里面，以色列进到迦南地，那么美好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士师记以色列好像活在地狱里一样。士师记的结束是以色列互相残杀，其中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几乎被杀光了。士师记最后讲到以色列的性错乱，包括一个利未人一个牧师娶了妾，妾行了淫乱，妾后来被人家轮奸。照我们圣经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你看得出来，那个妾被轮奸回到家里没有死，应该是没有死，他被那个利未人带回家切成十二块， 应该是还没有死就把它切成十二块。这个是非常血腥，比那个罪犯，这个可怕的罪犯还血腥。这是到了流奶与蜜之地，神的儿女的生活。当我们任意而行的时候，天堂会变成地狱，伊甸园会成为蛇的世界。当我们任意而行，教会会变成魔鬼的巢穴。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上帝的善良，让我们能够不任意而行，神的儿子任意而行。即使是把石头变成面包是很好的事，耶稣也做了这样的事，但是我们做任何事，包括要不要做好事，包括要不要传福音，包括要不要在教会服侍，我们都求主帮助，让我们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对不起各位，我不是要故意要挑毛病或者怎么讲，但是这个情形我自己发生，我也觉得很多的人发生。我自己不是一个属灵人，但是很多属灵人也是这样。我小的时候不喜欢读书，我从来都不喜欢读书，但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不读书最好的办法就跑到教会，跑到教会，那么天天都跑到教会，很晚才回来。我爸有一次就讲了，哎呀康一昌啊，你还是要读一点书，不能天天跑到教会，你还是一个学生。我就说，哦，我还没有服侍主，你们就开始逼迫我，我怕吓得不敢讲话。我不是喜欢去教会，我是不喜欢读书，找个借口。我现在教会里也看到有些年轻人天天跑教会，都说在服侍，其实就是不喜欢在家里看到爸爸妈妈，或者不喜欢上学。有的人喜欢服侍，对不起了，包括出风头的事，实在不是在服侍，在出风头。各位，我不要多讲下去，我只是在说，我们很容易用很高贵的理由掩盖一些不怎么高贵的原因。那这些不怎么高贵的原因，从人来看也无可厚非了，人性。但是如果我们给魔鬼留地步，就会成为一个面笑继续发笑。我们求神怜悯。那么在甚至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的话，好像魔鬼，好像撒旦也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都讲到说，有一天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而且这些众子都不提名字，只提了撒旦，耶和华也只跟他讲话。顺便讲一句，耶稣也不在众子里，因为耶稣不是神的众子，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神的众子一般来讲就是指天使，有堕落的，有好的。堕落的神仍然在使用，也赋予他们这个名称，有的时候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在诗篇应该是八十二篇里面有讲，责备这些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子滥用神给他们的权柄和能力。好，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很大的能力可以把石头变面包，不表示你是神的儿子。魔鬼也可以做这个事，有的时候神的儿子自己都不能做这个事。马可福音应该是第一章就讲的这句话，我们中文也没有翻出来，就是耶稣在家乡不能行神迹。我们中文不敢翻不能，就是说不得行什么神迹，其实就是他不能。他为什么不能？他是全能的神，为什么不能？这我们今天也不去讨论，那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告诉我们当人没有信心的时候，神也拒绝行神迹。不过神的儿女是有能神的能力，但是这不是一个最可靠你是神儿女的证据。当耶稣如果就把石头变面包，魔鬼说，哈哈，我也变了，我也是神的儿女，那怎么办？当魔鬼变得比我们还大的时候怎么办？当我们看到不信主的人有这么多丰富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了，等一下我们会把它讲得更清楚。魔鬼第二个试探把他带到圣殿的顶上，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神一定会保护你。魔鬼还引了诗篇，应该是91篇的话，他要为我吩咐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拴在石头上。意思是什么？第一个试探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有神的能力；第二个，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会被神爱，神会保护你。各位，这些都是对的，这都是圣经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忘记，我们还要记得。我们不但要记得，我们还要实践。我们不但要实践，还要常常向神祷告：主啊，我今天要出差；主啊，我今天要去旅行，求主给我平安；主啊，现在是什么什么什么地震，求主让我能够平安，托住我，不要让我的脚摔在石头上。我们应该这样祷告，我们应该这样祈求，没有错，这是神的话，神的儿女神一定爱。可是耶稣为什么拒绝跳下去呢？耶稣为什么说不要试探主你的神呢？不是说耶稣跳下去怕自己没有被接住。各位，如果神的儿女就是神爱，注意我说的，如果神的儿女就是神所爱的，那从一个角度来讲，魔鬼也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爱世人，神都爱。神的创造，甚至神学家的确有讲这个话，当然神恨恶魔鬼，但是就魔鬼和他的仆役也是上帝所造的，即使堕落了，即使邪恶了，即使最后要丢在硫磺火湖里，即使历世历代他们一直跟神为敌的，即使他们是神愤怒的对象，神还是对他们有一些恩典，神还是使用他们，这都显出神极大的宽容。其实这一点都不稀奇，在圣经里面包括诗篇145篇应该第九节讲到，耶和华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你看神对阿拉伯人，对回教徒，对逼迫基督徒的，对杀把耶稣钉死的，对罗马人，对这些异教徒，神有多大的恩典啊！神让罗马帝国那么强大，神让回教徒土地里面有那么多的石油，耶和华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神阳光给义人也给坏人，赐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神甚至在路加福音16章讲，神让世世之子在今世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不信主的人很多地方比我们更优秀，神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的恩典，我们也为此感谢主。那么第三个试探我们不去讲它了，我们现在就在讲，就回到这里在想，为什么耶稣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百夫长会因为这句话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我们要推想一下，耶稣的受难应该是从他道成肉身就开始了，因为他是这么伟大的一位上帝，却屈就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面10个月，又屈就在一个 木匠里面被闷了那么久30年的时间，这就开始受苦了。他被低视，他是这么尊贵的君尊，他却被这样鄙视。耶稣的受难应该从他道成肉身就开始，不过一般来讲 The Passion of Christ 耶稣的受难呢，是从科西马尼园开始，这是巴哈的约翰受难曲，是从科西马尼园开始。那马太受难曲是从伯大尼被高开始，约翰受难曲可能讲的比较接近，好像耶稣就是你们的那幅画哈，好像耶稣在科那幅画准不准确我不知道哈，就是好像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 上帝的震怒可能就开始在他身上，以至于他，圣经上讲，四福音书有不同的记载，他进到科西马尼园，他就惊惧，他就害怕，他就是圣经有几个不同的字来形容他那个情绪上的低落，然后他的汗像雨点，汗像雪点一样流下来。那么他也有求神挪开这杯，这个没有犯罪，耶稣不会犯罪的，因为神没有必要要救我们，就如同神没有必要要救堕落的天使。但是耶稣讲的更棒，他表达出他希望把这杯挪开，他知道这是很痛苦，没有人能想象的痛苦，这是他要代替承受所有上帝的震怒。他说请你把这杯挪开，但是照你的意思，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说的这一句话，照你的意思。然后圣经也有讲，当他在很痛苦的时候，有天使从天上来加力量给他。我在想，耶稣就他的人性来讲，他应该知道这个痛苦会越来越高，可能在钉十字架的某一个时刻会最高最高。我在猜，耶稣可能在想，就他的人性在想，在上帝把一切的愤怒加在他身上最痛苦的时候，神会帮助他，神会给他力量，就像昨天晚上在科西玛尼园一样。可是没有想到，在他最痛苦的时候，神不但没有帮助他，神离弃他了。所以耶稣会喊出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我的想法。各位，我要再提醒一下，就圣经来讲，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永远是神，他甚至不会死，他没有改变，那个是对的。但就他的人性来讲，他除了没有罪，跟我们完全一样。他不但没有，除了没有罪，跟我们完全一样，就某个意义来讲，十字架上的耶稣固然是那位神，固然是道成肉身的神，固然是我们的救主，固然是慈悲怜悯全能的神，起码是上帝的儿子或者人子，是最善良最慈爱最好的我们的朋友，固然是，但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也是全世界最坏最下流人的化身。圣经上讲的不多，有一点，像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马丁路德就说，十字架上那位救主善良，比天使都更善良，就是上帝的那位，也是所有谋杀犯强奸犯的化身。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另外也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有讲，他本来富足，因我们成了贫穷，好叫他的贫穷成为我们的富足。还有一处在加拉太书讲，他为我们成了咒诅，使我们可以得到亚伯拉罕来的祝福。路德说，这是一个甜蜜的交换，我们的恶，我们的罪，我们的坏都归在他身上，他的一切美好都归在我们身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非离弃不可。不但要离弃，不但神要收回对他爱子一切的爱，还要把一切的打击加在他身上，这样他才能替我们赎罪。好，但是这还没有回答为什么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不只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还讲了一句话，是他最后的一句话，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叫我想起另外一个百夫长，就是为他的仆人来向耶稣求的，你讲一句话就可以。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我没有看过，而耶稣正把这样的信心活出来了。当神离弃耶稣的时候，耶稣对神的称呼还是我的神。各位，我们有怀疑的时候，我们希望不要怀疑，但是我们会怀疑。我们有上至灰心，甚至对神愤怒的时候，愿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会跟神说，你是我的神。我们可以生气，让我们对神生气而不要离开神。我们可以怀疑，让我们把怀疑问神，始终不断在问神而不要离开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而且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即便你让我受到最大的羞辱痛苦，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最宝贵的还是交在你手里。所以谁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有神能力的，没有错，但这不是最重要的。神的儿子是被神爱的，这更好，但这也不是最重要的。神的儿子是相信神的，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有神的性情。你的仆人彼得说，既脱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愿我们有你的性情，有你的能力，有你的荣耀，有你的善良，有你的权柄，有你要给我们的一切。但特别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对你有信心。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主啊，叫我们到你面前来，信有神，而且信你是赏赐我们的，即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中也继续的对你有盼望。主，我们是你的儿女，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灵同证，同呼喊阿爸父。求主垂听祷告，奉耶稣的名。